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4，不管是不是会士，我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敬业教宗。1858年2月初旬，弥格卢华每天晚上好几个钟头，用他清秀的字体誊录会规的手稿。鲍斯高神父吩咐他说：“好好的抄写吧。”后来我们一起把它呈送给教宗。2月18日，鲍斯高神父和卢华两人动身前往罗马。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一部分要走陆路，另一部分则要走海路，还要备有正式的护照。鲍斯高神父在启程前认为自己应该立下遗嘱，把青年中心托给阿拉索纳底神父，以防万一。3月9日，鲍斯高神父第一次觐谒教宗，承蒙教宗慈爱接见，以后几次教宗还是要这样对待他的。教宗见他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颇感惊奇。关于他想创立一个适应时代的新修会，教宗固然赞许他的构想，却也提出了几点宝贵的指示。最重要的是，不但要用简单的承诺，如同拉达济所提议的，而且要用真正的修会圣愿，把会士们彼此联合起来。后来教宗还对他说，关于这件事，教宗自己也要研究一下。教宗说，你先回去热心祈祷，过几天再来见我，那时我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鲍斯高神父受到教宗这样优待，觉得非常高兴，便遵照教宗的指示，把会规修正了之后，再吩咐卢华重新誊录一次。3月21日，鲍斯高神父第二次觐谒教宗，教宗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便对他说明自己的意见。我深信你的这个计划将给青少年们带来很大福利。会规要温和，要易于遵守，穿的服装，行的神功，不要使你们与众不同。为此，也许更好叫做社团，而不要叫做修会。总之，你要设法务使每一会员在教会面前是一个真正的会士，而在社会上却是一个普通公民。鲍斯高神父马上想到，教宗闭月九世的拙见与拉达济的想法很相似，便把会规简短的原文呈上教宗。圣父，这些会规已经遵照圣父的指示修正过了，其中含有我们20年来在实际上所遵循的法则和精神。那些会规不带丝毫隐修院会规的色彩，这是一个社团，其中的会员有些有神职，有些无神职，彼此由圣愿联合在一起，共同愿意献身于教育工作，以造福贫苦的青年。他们在政府面前都是一些普通的公民，个人在入会时，即使在发愿之后，也不丧失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仍然保有自己财务的所有权。在教会面前，他们是真正的会士。当他在会内的时候，常应该把自己所有财务的利润让给本会享用。谢里亚神父在慈幼会年鉴里写道，4月6日，鲍斯高神父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进谒教宗比悦九世时，教宗把会规手稿还给了他，且吩咐他把手稿交给高德书记。这位书记是比埃蒙人，与鲍斯高神父交情很好，他看了会规手稿加以修正，并指示鲍斯高神父遵照修正的会规试行，后来还要把会规再度呈上教宗审阅。4月14日，鲍斯高神父离开了罗马，考虑一个星期，决定未来生活。1859年12月9日，鲍斯高神父认为时辰已到，可以公开宣布休会这个问题。他对那些在他办公室里集合的慈幼会士，一共19人，用以下的话说道：好久以来，我想创立一个修会，现在已到实行的时候了。教宗毕月九世赞许我的计划，并鼓励我予以实行。其实这个修会并不是在今天才诞生的，它是在你们一直常遵行的那些规则里存在着了。现在问题只是继续下去，正式成立一个修会，接受它的会规。不过你们必须知道，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自愿发神品、贞洁和服从圣愿的，才正式参加这个修会。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散会后，大家都显得异常的静默。后来等他们一开口，很快就可以看出，鲍斯高神父确实做得对，采取了缓慢而审慎的态度。有人在喃喃地抱怨，说鲍斯高神父想叫他们当会士。贾列劳独自在运动场上迈大步，心中有着许多矛盾的思想。不过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贾列劳终于说了一句在慈幼会里成为历史性的话：不管是不是会士，我要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12月18日晚上开会决定是否参加时，在上次出席会议的19个人之中，只有2个人缺席。以下就是阿拉索纳底神父记录的摘要。在若望鲍斯高神父的办公室里，晚上9点钟，鲍斯高神父、菲道里奥、阿拉索纳底神父以及下列各位修士：安琪、沙维豪指示、弥格卢华副指示、若望贾列劳、若汉范季夏、方济普罗威拉、加路齐瓦雷路、若瑟拉宅路、若望包乃底、若望安福西、蕾斯马切里诺、方济谢鲁蒂、宅雷斯定杜兰道、韩公道贝提瓦、安道罗威堵、若瑟庞乔万尼以及学生蕾斯贾纳雷。上述个人都愿意组成一个社团或修会，大家一致要求创立本会的鲍斯高神父担任会长的职务。他答应接受这项职务后，声明自己应该有权任命副会长，并认为应该使记录本文者担任副会长的职务。至于神师一职，大家一致同意由弥格卢华副执事担任，执事安琪沙维豪则担任财务长之职。关于三位顾问，经过投票之后，由若望贾列劳、若望包乃底及加路齐瓦雷路三位修士当选。本会执行委员会后来改名为总部委员会，就此正式成立。 你在青年中心里干什么？慈幼会已经诞生了。鲍斯高神父觉得很高兴。不过，我想在那几天里，他心深处必然感到一丝遗憾。在那十七个参加者之中，没有他所极亲爱的若瑟·普切蒂。他为了要维护第一次彩票会里陈设的物品，操纵一把手枪时，不幸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后来必须割掉他左手的食指。当时缺少食指被视为一个禁夺的重大阻碍。雷姆恩神父注视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说明道：不幸的意外事故，加上了他的谦逊，使他自动脱下了修衣，放弃了禁夺的宏愿。然而，他在一天之中把所有的时间完全用来为他的鲍斯高神父和青年中心服务。雷姆恩神父一一陈述他的工作，说他负责修理房屋，管理饭厅里的学生，供应全院所需的食物，注意一切的卫生清洁工作，讲解要理，记录收支账目，负责寄发公教读物。他也教学生唱歌，一直到1860年由若望·贾列劳取代为止。由于他思想深刻，行动敏捷，所以每次举行彩票会，他总是一个主要人物。他出外去为青年中心各工坊寻找工作，订购面包以及一切所需的物品。他看青年中心犹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当那座新屋快要落成而最后坍塌时，他就很仔细地查阅每一张账单，结果被他发现了。原来包工商人为了贪利而购进下等的建筑材料，因此造成了那次重大的损失。他就厉声责骂那个包工商人。鲍斯高神父亲自劝阻他说：忍耐一些吧，你等着瞧，上主自会帮助我们的。是，是，会帮助我们的。可是，神父，你夜里也不休息，日夜辛苦工作，为得到几块钱，这个东西却一下子偷去了好几千块，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算了，算了，要是他应该受罚的话，上主自会惩罚他的。上述的那些话都引自雷姆恩神父的笔录。他还继续写道：鲍斯高神父如有事要出去，而怕有什么危险时，常有普切蒂陪同，负责保护。夜里回来太晚时，也由他去迎接。他身躯魁梧，留有浓厚的红胡子，使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见了都会不寒而栗，不敢打扰鲍斯高神父。普切蒂的几个兄弟都是做泥水匠的，加入普切蒂成为一名很成功的建筑工头。他们好几次对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做神父，那么还留在青年中心里干什么？鲍斯高神父死了之后，你没有一技在身，将来怎样维持生活呢？他总是这样回答说：鲍斯高神父已经向我保证过了，即使他去世之后，我还能常有一块面包来过日子的，我觉得这样为我很好。然而，这个年轻的男子，1859年他只有21岁，虽然不惜为鲍斯高神父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不想发愿成为一个慈幼会士。第一个进慈幼会的辅助修士是若瑟·罗西。1860年2月2日，慈幼会开会决议录取他。从此， 在慈幼会的词汇里首次出现弗里修士这个名称，意思就是无神职的慈幼会士。